大家好，今天的摇晃咖啡时间呢，赶到的是祖国的大年三十儿啊，不，已经是大年初一了。在美国这边呢，我们正值是12:53中午，也就是在祖国已经快2:00的凌晨了。在此呢，我们这边好像过春节的气氛不太浓厚。但是从手机上可以看到我家乡的父老乡亲朋友们的那种热闹的祝福。是啊，一年一度我们传统节日里最大的一个狂欢，我第一次在异国他乡万里之遥的大洋彼岸感受那种身不能至心向往之的感觉，挺强烈的。但是我也参与，实际上咱们是黄种人，咱们那么庸俗呢，我也发了很多红包和收了很多红包。对，我就希望自己在春节的时候小庸俗一把，很快乐很开心。其实收的不是钱，大家拿到再散出，拿到散出，这种资金周转的感觉是快乐。好，那么我们为了让咱们的春节呢，亲人之间、亲友之间拜年的时候相处得更快乐一些，今天呢，我利用咱们祖国放假，但是我这边仍然不放假的时间经历呢，跟大家再分享一些如何把假期过好的话题哈。因为我每次在春节前还有中秋节前后所处理的、经过的、接受的这种家庭不和的案子特别多，越是团聚越有焦虑。我理解，我非常的理解那些当事人，无论是施压者还是受害者，在我看来都是一种误会。那么我们如何消除这些误会，今天我就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自己的心得体会。这没有文章，我想要一定起个名字的话，就把它叫做如果你没有标准，没有要求，将会和你的亲人相处更加融洽。在此之前，我先跟大家打个比方啊，说我在美国这边，我们几个华人朋友在一起用餐，有一位跟我年龄相仿的，对，过来不久的中国人，他说可惜我买不到我最爱吃的那口叫王致和的臭豆腐，就是腐乳。哎，我们就告诉他什么地方呢可以买到，有华人的超市。哎，他兴奋的去买了。之后大家在一起吃饭，吃饭的时候呢，我们家就出了一张披萨饼，我们还叫它披萨饼，其实叫披萨就可以，它不是饼啊，这边非得咱们中国人得叫个饼什么的，或者汉堡就是汉堡的，你加个包，吃饼吃包的这种习惯，还有我们的语言习惯已经被带入了这种环境里。同样，我们当出示披萨以后呢，大家都是披萨怎么吃都很清楚吧，但是他拿过来以后呢，他是一口披萨一口腐乳，对，他改不了那口。可是这也没什么，这也没有什么生活成本，他吃得香就好。对，我们看着也挺高兴的，挺快乐。那么又有一位朋友，我们在一起用餐的时候，我的习惯也改变不了，因为我对这个意式的面条啊一向不太感冒。于是呢，我就在 Chinatown 啊，唐人街这边呢，我就去尽量找一些有汤汤水水的这种叫热汤面、阳春面，哪怕是炸酱面什么的。可是在家里呢没办法，买到了面条以后我怎么办呢？本来我爱人说，哎，今天给儿子吃一顿意式面，可是由于我吃惯了那种中国的面条，我认为中国面条更符合我的口味。于是呢，他虽然那个面是买的意式面，可是放在我这边必须往里加的西红柿鸡蛋，还有切点 葱花，放点黄酱，它更好吃。就是我也改变不了我的饮食习惯。嗯，我想说什么？我们逐渐联系到家人，除了吃以外，还有一些你改变不了的东西。比如说我接触过一个过去的同学啊，我的学生，一个女生，她说每逢春节的时候呢，她愿意给家里的父母呢是回报一些他们单位发的卡，购物卡，有时候她甚至办点银联卡，想报效父母。于是那天呢，她给了妈妈一张卡，说妈妈，这里面有2000块钱，您可以随便到商场购物。哎，这一份情还可以，说这姑娘上班了挺懂事的。她把这卡呢就随手放在了冰箱上，她妈妈看了看这张卡，左右打量一番，放在手里看不出什么，于是就揣进兜里，态度没有变，接着呢下厨房去做饭了。像往常一样，母亲仍然唠唠叨叨的，啊，我操劳一辈子，辛苦这么长时间，我养出来的孩子呢，哎，摇头叹气，什么时候他能够回报我呀？什么时候这苦日子是个头啊？就唠唠叨叨的。你说不上他是埋怨老公还是抱怨孩子，反正这个闺女听见以后，就是我没有让我妈妈开心，于是她就找我说，老师，我怎么怎么做了，为什么我妈妈仍然是唠唠叨叨说我不回报她，不孝顺。哎，我是旁观者，那是有一定的阅历年龄，像她父母的年龄差不多，当然比她父母还小一点。因为我常接触年轻人，这个时代呢，在有些事上我并没有落伍，我就跟她说，说下一次你再给你妈妈送礼的时候，给父母送礼啊，你要送一些他能接受的东西。他说是人就能接受这2000块钱的卡。我说不，你家里生活在这种城乡结合处的基本上是边缘化的农村，他出门买东西呢最多接触的是自由市场，所以你再送他的时候你给他现金。他点票子点惯了，他没见过卡，什么优惠大促销，他们没有那个环境。哦，他好像有点明白。我说不信你下一次你再给他钱，你不用给多，你试试看，上次你给2000的这个卡，这次你扔下800，哎，像给红包一样。于是他试着做了，果然那天妈妈在下厨房的时候，在做饭做菜的时候，心情完全都不一样。我这个姑娘没白养，哎呀，看来真是熬到头了。孩子知道挣钱了，并且呢，逢见了街坊四邻，都说他姑娘怎么懂事，怎么有出息，让街坊四邻反而还特羡慕。你看这个感觉就达到了吧？原因是什么？不就是这个？你给到了人家能够接受的状态。那么回去过春节的时候，如果你当初那2000块钱只是包一个红包给了父母呢？所以我把我的好意给别人的时候，一定要考虑到对方他能否接受。我们再深入一步，夫妻之间，孩子之间怎么处理？我们常常有这种经历啊，和自己的爱人说话总说不通，你怎么表白他都认为你是在欺负他，你是在自私着。我就有过这种经历。过去的时候，好几年前了，和我爱人交流，说点什么话，我自己没有感觉，我就是抱怨、发牢骚，教育孩子方面、吃喝拉撒睡方面。爱人当时心情不错，可被我这么一说，慢慢变糟，不久呢就升华为口角。我说没有什么可吵的，我没想跟你吵架，我只是在就事论事， 但他认为不，你就是在找茬。我说那个饭菜以后咱们做的稍微的淡一点。不，你就是在说，你太自私，你不知道厨房的付出。我说对，那我以后，自己加盐，我加点酱油。我说那以后咱说孩子的时候，是不是注意一下口气？不，你就是不要在不在孩子面前呢建立我的威信。我说那是教育，如果孩子将来要学出来，他适应了，他可能也就变得愤青，口无遮拦，毕竟他向父母学说话，言传身教。不，你说这些啊，就是在否定我，我的心是好的。当然这种事儿呢，我想家家可能都会发生。我也接触过一些别的朋友，无论是70后80后，小夫妻之间闹的矛盾全是这些鸡毛蒜皮，电视台这么调解的也特别多。当我们已经一身疲惫的时候，我们回过头来看看到底问题出在哪儿。也许真的是他不讲理，不可理喻，还是你找错人了？其实都没有。这个时候我借助心理学，我发现心理学在中国的家庭琐事上有时候够不着，于是我只能再翻开一部典籍，那就是传统文化里的东西，不是儒家的，对，是佛教的，甚至于是老庄哲学的，智慧更高一些的。我仔细的体会各把滋味，我突然发现这个问题出在了一种心态上，这个心态的名字就叫我对对方有标准，有要求。不信大家每次在闹口角矛盾的时候，无论在任何的环境里，都问自己这个问题，是不是我对对方有标准。比如说我们有时候感叹城市里的交通拥堵，单位里的老板霸道，同事里边的尔虞我诈，还有勾心斗角，是不是我们有一个标准，我的城市不应该这样，它是应该怎么怎么样的，我的老板领导不应该这样，他是应该怎么怎么样，就是我们心里一定有一个标准。我的同事不应该是那种，我把你看成朋友，可是你却陷害我。那么前提也是不是我把你当成朋友，我认为朋友应该是那个怎么样的一种，完全是因为这个决定的。包括我生了小孩，我家里有一个我希望成龙成凤的子女，因为龙和凤那个标准在那儿，所以看见他稍微疏懒，发展自己的个性，而不按照我的标准去受教育发展的时候，我就烦恼，我就会修理他。我见着我的爱人，我认为爱人应该是举案齐眉，应该是语言非常文雅，我认为应该是共同语言的，我认为应该是志同道合的，是不是我们心里有一个梁柱，或者我们心里有一个我的妈妈，我的妹妹，我的姐姐，那种标准，一家人。没错，就算这些都没有，起码心里有一个价值观，那叫标准和要求。我们对老人也是这样，我认为天下的父母应该是理解孩子的，应该是爱的，哪有父母不爱孩子的，可是他们这么对我的时候，我就发现他们不能，他们不爱我，甚至是不按照我的标准去爱。他们如此庸俗，他们怎么会自私呢？我接受不了我认为的伟大和他们的自私现实之间的差距，我接受不了我心目中认为的夫妻和谐和我面对现实的夫妻关系的这份差距，我面对不了别人的孩子能成为成功人士，小大人懂事，而我的孩子他居然是这样的一个 让我看起来如此疏懒，如此网迷，如此不务正业的子女，甚至有时候我看不了自己。别的同龄都已经懂事成功，成家立业的功成名就，可我自己，甚至我看不了别人的家庭。我认为家庭应该是那样，可是我现在的家庭不是这样。对，我们心里就有种种的这种标准。我在美国这边待过一段时间以后，我跟我们的中国的学校教育老师们校长们去比较啊，你没有见过的时候真的没法比较，只是听说道听途说，但你亲身体会以后你再比较，我就发现起码我儿子他们学校的老师，美国老师和中国老师的不同就在于，我们中国老师的标准真的蛮多的，有个标准化的，有个我心里的什么叫不拖全班后腿的，什么叫好孩子的，什么叫成绩高的，什么叫三好生的，什么叫优秀少先队员的，什么叫很多一个标准在那儿，所以老师在跟孩子们接触的时候就一定会创作标准件，是不是很累？学生累，老师也累，回头跟家长沟通，因为家长在家里也有许许多多的标准化，又开始累，所以大家搞得非常的疲惫。可是美国这边他的老师不，他没有标准，我今天只是在完成我的事情，找了一个话题拽给你们，你们去发挥你们的长处，讨论辩论查资料，作业也没有统一标准，他的心放下了。由于他没有这么多的标准，所以彼此愉快，相处融洽。这个时候我会反省，我在接触我的同学，我在大学任教几年里来的这些女生还有男生，我们为什么关系相当好？我反省的时候我就发现，因为我对这些同学没有标准，你具体说起来也没有什么，不是那种绝对没有标准的没有标准，而是他们在我一个老师的身上看不到压力，这样才是好孩子，那样就是坏学生，这样才是美丽少女，那样才是不良少年，我没有这些，为什么没有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不像其他老师似的好像是我自己身上没有任务， No， 不是这个原因。同样我在职高我也任教过，只是短短的一个月，我跟那些同学就是相处融洽，因为从来没有这种所谓的标准，我对他们没有要求。还有我对我的小孩在亲子教育上之所以如此放松，他在这边美国上学也是如鱼得水，也是因为我没有标准，没有要求，你非得考什么样才行，你非得是什么样才好，从来没有，我就是把标准放在自己身上。他的名字是我只要做一个好爸爸，做爸爸这个标准我觉得是男人都知道。那么我是爸爸，我对我的角色上要尽职尽责，其他的事情你自己去做。我在我爱人面前我应该做一个好先生，做先生做什么样谁都清楚啊。我在我的学生面前我要做一个好老师，我想这种普遍价值观咱们大家都不用学，无师自通。于是在跟我爱人沟通的时候，有几次闹口角，矛盾升级啊，甚至涉及到像比电影里的情节还要激烈的状态的时候，我也许在厨房刷碗，也许在卫生间洗漱，那个心态怎么样调整，就是一件事儿。我不应该对我的妻子有那么多的标准，甚至一项标准都没有。我就像一个懵懂的孩子，孩子没有受过那么多教育，没有上学的时候，他对大人是没有标准的，什么叫好妈妈，什么叫好爸爸，什么叫好夫妻，什么叫好男女，什么叫三好生，什么叫差生， 啊，什么标准都没有。然而孩子是最轻松的，他心里没有负担，他可以跟任何人相处融洽，因为他没有那么多标准。那么我作为男人，我认为我应该做一个好丈夫，这是对自己的标准。至于对方什么样，那不是我该关心的。这个名字你可以把它叫认命，也可以把它叫做慈悲不沾身，无所住生其心。像老子他自己所说，众人只配我爱，不配我恨。于是这个时候你要求自己的过程中，对方会感受到他要求不要求自己，那是他的事情。我把注意力转移到自己身上，这个劲儿就不内耗了。否则我花那么多精力去改变他，按照我的标准件来刻画他，你说破了嘴，你把胃里的火全部吐出来，你抓心挠肝的，捶胸顿足的，把头皮都抓烂，请相信吧，你一定改变不了他的。特别是按照你的标准去执行的那个他，你休想让这个妈妈她只接受，她会接受购物卡，像你一样可以把2000块钱的卡揣起来，认为闺女你们真时尚。你也休想让一个吃惯了臭豆腐的人，他放弃那口来应付你的披萨。甚至你改变不了我，一定要有西红柿鸡蛋才可以吃煎面条。于是我们累，没有那么多的标准的时候，只给自己身上安标准的时候，符合了永嘉正道歌那一句，不求他人增精进，只求向内解垢衣。我认为他不是一个严以律己的意思，而是这样做特别省事儿。每天跟自己说两遍，我今天不评价任何人，我只把注意力放在自己身上，无论对方呈现为什么状态，我也不去设定他应该怎么做。我做好自己，我发现我非常开心，我可以瞬间就跑到正在生气的太太面前，哎，你不知道今天晚上有场电影特别好，咱俩去看吧。如果这个时候他反应过来，哎，我刚才刚跟他吵完架，他怎么又……这个时候作为的我也不会去，也不用去那么想，仍然把注意力放在自己身上。这个时候你是个孩子，对啊，那个电影不错的，咱们去吧，没问题。那去看电影之前是不是在外面吃顿饭，哎，有一家饭馆特别好，我刚发现的，你看网上我看见了。你活在自己的世界里，对方怎么办？他得随着你调整吧。如果他不随，他就累。相信吧，你的爱人，你的亲友，不是真的想与你为敌，他们也是在找一个借口缓冲余地。那么你主动的这样去投怀送抱，不是去谄媚，表现的亲人之间的无忧无虑的时候，他调整的一定快，你家里就没有内耗。你把这个功夫再用到单位去，老板应该是什么样？不，我就是推门就汇报，这个事儿就应该这么做。说完了，老板如果反应不好，你怎么能这么做呢？我们心里是不是又容易产生一个，老板不应该这样，他应该是举贤纳士的。你看，又有对方有标准。如果他那样去吵、去闹、去怎么说的话，我们对老板的、对领导的评价又放在自己身上，是我有一个标准，认为权威不应该这样。这个标准让我累，不是他的为人让我累。那他是什么样，实话实说，与你都无关，你只是完成了你的事情，你做你该做的事情，任何人挑不出你的毛病。家里、社会都是一样，包括在雾霾环境里，我希望环境应该是怎样的， 你再希望也没有用，你不如戴个口罩，做好自己该做的事情。这个就叫放下。相信吧，非常省心。跟家人这几天相处，十几天呢，跟每个人相处的时候，时时刻刻提醒自己，我不要要求对方，不应该抽烟喝酒，不应该那么假的还说拜年，本来咱们关系就不好，还非得跟着勉强尴尬的，这些都是我心目中一个标准，是亲人之间不应该作秀，不应该装假，朋友之间应该是，就这些应该，害得我们确实是特别特别的累。好吧，春节期间祝大家愉快，谢谢。